那现在呢？你如果要是我们实事求是的问一个地方干部说，能这个家庭教会啊、地方教会啊，你们打了几十年了，是不是把他们都消灭了，把他们都瓦解了呀、啊？工作做得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说他们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已经就可以了，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就变成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这些人长期存在怎么办？那我们不能说蒙着眼睛呀，就是说他们不存在，这他明明存在，实际政府也知道他们存在，反正是不承认。那就是2004年的时候，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的时候，宗教局就让这些没有注册的教会来注册。这个教会呢，一开始不注册，后来要去注册呢，又发现呢，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到现在呢，这问题还僵在这儿。政府为什么要这样考虑，认为这些是问题，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下面再说。那么另一方面的，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从政府的对立面，就是问题的另一面，这个宗教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他们呢是怎么来理解宗教方面存在的问题？刚才讲了的那些问题呢，那是政府的一个角度。从宗教方面呢，这就感受就不一样了。你要让宗教信仰者和宗教组织说有问题没有？有，有什么问题呢？第一条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宗教呀，如果我们是问的是爱国会的，或者说是三自的，或者说注册的这些宗教团体，他说希望这个政府呢对这个宗教呢要政教要分开，这是赵朴初说的话，说了十几年了，九几年就说了，什么人事呀、财务呀、教务呀。多少人受洗呀？盖教堂盖多大呀？盖多少个庙呀？能不能出版呀？能不能对外交流呀？所有的这些事情呀，那个政府是不是那个可以少操点心啊？让宗教的团体自己搞一搞。那么这是对一个爱国会或者说是三自教会或者说政府认可的这个宗教团体来说的。那对那些没有注册的教会，那他们呢？就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啊？我在这个教会里，我在这个社会里头，我是谁？我没有名分。我们今天在这儿聚会，我们是非法的话，那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要一个第一个问题，要一个名分合法性，那是要求得到承认。那政府呢，就说那好呀、啊，那你们如果是基督教都加入到三自，天主教都加入到爱国会，不是就完了吗？那这些组织就说。那不行啊，那我跟他是对立的，我可以接受政府领导，好像两个公司，他卖他的，我卖我的，我为什么要让他来说我是好，他和我还是竞争对关系，那不行，那让这个让市场说了算，那政府说不行，那这个地区已经有个教会了，你这个何必多事，你就加入这个就行，那这样的话呢，这双方一谈，这故事就比较长，好，政府说那你就得等一等。你说你是宗教，你是教会，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谁承认你？你有牧师吗？他说有。你这牧师哪来的？从哪毕业的？谁给你授的这个身份？这一问呢，就变成哦，我们找了你多少年，非法传教、地下教会、非法活动还找不着呢，你还来登记？咱先谈谈这个问题。那这就不能谈了。好，登记问题先搁一边。但是它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利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第三个方面就是。官方这个爱国的教会，这个三自的教会和这个没有注册的教会呢，他们呢都希望呢，这个整个社会对宗教呢要宽容一些。下了雪了，大家要捐钱；下了雨了，有了洪水了，大家要救助，要搞社会慈善。没有路径，那怎么就能够在社会上摆一个摊儿，说我们来募捐的钱来救济孤儿呀，那些残疾人呐？这个受灾的人呢，不允许宗教团体超出宗教活动场所到社会上去活动，你怎么走出这个你这个宗教场所？如果你连身份都没有，你就更走不出去了。合法的不行，非法的也不行，合法非法的都不能走到这个社会上去，他就没有宗教进入社会服务领域里头的这个途径。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促进宗教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空话。那么，这是那个就是配套政策呢还不完善， 我们的宗教团体呢还需要等待着这个慈善事业这个法呢立法了以后，相关的法律都配套措施出来了以后才行。那刚才这是一个问题，再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教产啊，这个天下名胜这个寺庙都寺尽占，就是佛教道教把名山大川都占了，那么基督教天主教呢把每个城市里头的黄金地段都占了。你去看这个每个城市里头的老旧城区的教堂呢，现在你要问那个地皮那都不得了，这时候来打主意的人就很多了，你这个教堂反正也没多少人，你这个信教的也不多，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呀，你们到其他地方去呀，那个信仰宗教的这些信徒呢就很不高兴，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教堂为什么要让我们走啊，啊这个开发的需要，然后这个官商勾结呀、啊、这个拆迁问题啊搞得一塌糊涂，静坐的闹事的，反正没有办法，最后呢这些人走了。好，那么这是一部分，还有更老的问题，就是教产问题呢，原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就没有解决完，遗留下来，一直遗留到今天，老的问题没解决，城区开发拆迁又带来新的问题，利益问题交织在一起，那么这里头盘根错节呀。那么我们都知道每个城市的这个光纤的大楼后面，在这个拆迁过程中出现了无数的问题，那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利益问题。那么宗教者呢他是弱势，他根本不可能阻拦开发商，不能阻拦城市拆迁改造，这个方面是不是照顾到信徒的利益啊，你把它弄到很远的地方去，谁去那儿啊，怎么去啊，这些都是问题。还有过去遗留的那些教产问题是不是都退还了啊，你像说的佛教问题，北京有100多所寺庙，那么中国佛协的人说只退还了几所，那剩下的那些佛教寺庙去哪儿了，那他们就很不满意，就呼吁，但是你呼吁归呼吁，这个问题呢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好，那么宗教团体的人士还有宗教信仰者呢就说，哎呀，这个现在中国进入法治社会，要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我们是不是也立一个法呀，用法律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呀。宗教界呢很早提了一个法案，提了一个草案，但是呢因为这个其他这个利益集团没有协调好，这个很早就搁置了。从那以后呢，一直这个立法问题呢迟迟不能进展。到目前为止，我们呢在宗教的方面呢，没有一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可以称之为法律的宗教法，没有。没有这个法以后呢，就带来的问题呢，就是要办事情要处理问题怎么办呢？有一些行政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我们把它叫法规。叫行政规章，国务院出台的叫法规，国务院的部门出台的呢叫规章，那这就是部门自己定的一些规矩，没有经过立法机关的审查监督，那解释呢也在这个行政部门自己，搞了很多这个，各省也搞了一些事务条例，行政地方法规，地方规章，那宗教方面的问题呢，主要是通过这些地方的法规规章，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经常听说什么什么事情要依法管理，所以如果要是有人抠这个字眼的话，我们就说依法管理好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依法管理，您依的是什么法呀，您依的是法律啊还是规章呀，规章是不是法律啊，每隔5-6年国务院要对所有的行政法规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废止好多行政法规，您这个法规呢你可以朝令夕改，可以今天出一个明天出一个无所谓，您那个法律在哪儿啊，没有法律你那个依法依的是什么，这个就是问题。那怎么办呢，文件政策加上规章，加上还有一个我们最高的一个东西，宪法在那管事。而宪法其实也挺好的，36条有一条呢专门讲宗教。遗憾的是呢，就是宪法不能作为庭审的依据，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也就是说宪法是个原则，不是法律。打官司那法官不跟你讲宪法，你也不要讲宪法。你违反了什么什么事情要有一个法律。如果你说他违反了宪法，违宪呢要有违宪机关来审查。我们没有宪法法院， 违宪的事情要由全国人大来纠正，那么一个普通的一个事情，全国人大一年有那么多事情，全国人大的会议一年开一次，常委会呢也不是天天开，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违宪审查机制的话，这个也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呢，就是宗教界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刚才那些问题，权益问题、遗留的问题、新的问题、注册问题，希望通过法律解决，但是法律又没有，现在还悬在这儿。那我们刚才呢，从政府的角度看了看，从这个宗教界这一方面也看了看，好，那这些问题呢，就变成了是中国宗教的一个现状，是个什么呢？就是大众媒体、社会呢，对这个宗教方面的没有什么报道。你要去看报纸，从初一看到年三十，每天都有报道，宗教问题很少。宗教报道很少，不是说宗教方面里头发生的事情很少，它不报道。那不报道呢，国家呢又在这个同时呢又动用了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来解决宗教问题，那就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么多人在那儿努力的工作，舆论、媒体、社会呢都没有声音，这是个什么事情呀？这就是中国的政教关系，就是说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和这个宗教到底怎么解决他们的关系，能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好。那好，这个底下呢咱们就要从稍微深一点的角度说，就是党呢有没有这个对宗教的办法呢？有，就是党的宗教政策。那宗教政策是个什么政策呢？挺明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好，这个呢写到宪法上，落实在各个文件上，从来没有改变。但是呢，这个党的宗教自由政策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阶段解释不一样，执行也不一样。在我这讲的就是，这个讲的过去的历史啊，这个就是我想尽快讲一下，忽略不讲了，要讲起来这太长了。总的原则呢，就是49年建国以后呢，就是尽可能缩小宗教的影响，用一个行政的机构，设立一个机构来管这个宗教，那么不要让宗教呢在社会上太大的这个造成一些影响，那么社宗教里头搞的一些事情呢都给它停了，跟海外的联系也给它切断。那么这一套模式呢也不陌生也不奇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个办法，包括苏联，从苏联里头搞过来，然后在宗教内部呢成立一些宗教组织，爱国组织，那么由宗教界人士自己革自己的命，把这个帝国主义的影响肃清，把这个封建的影响肃清。好，反动力量打倒了，这个宗教的这个问题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控制，这人事、财务、教务都可以得到了一个管理。这些问题呢在50年代呢大家都清楚，佛教、伊斯兰教呢还搞了民主管理，还这里头的搞的事情就太多了，财产登记呀、关闭寺庙呀、搞反右呀、肃反呀、关闭院校呀、宗教院校停止呀、宗教印刷品停止呀，这些到了文化革命中呢就彻底连这个政府认可的这些组织呢也都停止了，文革以后呢才又慢慢恢复。那么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呢？这里头的实质就是你怎么看这个宗教，对这个宗教怎么定位。如果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私人的，你爱吃辣椒呀，你还是爱吃甜的呀，这是你的口味问题，私人选择，不是的。宗教问题在中国不是私人问题，那是不是一个文化问题啊？有人喜欢唐诗，有人喜欢宋词，不是的，也不是文化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刚才讲了宗教呢，因为它可以合法的组织群众，可以在一个地方聚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它涉及到了集会、言论，涉及到了结社，当然它也有信仰问题。而信仰呢，又和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又是完全对立的，那它是什么问题？这就比较严重了。那就不是文化问题，不是精神问题，它是个政治问题。它既然是政治问题，就要用政治手段对待，从中央到地方，公安、宗教、局、这个政府呢，都有层层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中央、省、地、县呢，有一套管理的办法。那么，宗教团体呢，你要想存在，你要接受党的领导，他们把这个呢写在他们各自的这个章程上啊。你要是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那对不起，那你是反动分子，不接受改造，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地方送你去啊， 搞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本来呢就是说的以为呢把宗教就改造了，但是呢没有想到文化革命以后呢，这个宗教呢又恢复了。那么过去呢，这个左的这个思想盛行的时候，用计划经济管工业、管农业、管文教，都是这套办法，管宗教呢也不例外。可是文化革命以后呢，在经济领域里头开放了，没有用行政手段、行政机关再去管了，而是用了一个法律的方法，用市场的方法。可是在宗教领域里头没有。那么这个左的这个影响，从指导思想到工作方法、工作模式、管理模式还是老样子，基本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么改革开放呢，是一方面不断的深化，另一方面在宗教领域里头，旧的模式、旧的指导思想和这个新的这个形式呢，又产生了极大的矛盾。那就刚才我说了，就凸显出现在的这个用老办法能不能解决新问题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反差、一个矛盾了。那怎么办呢？那我的理解呢，就是宗教方面不管有什么问题，有这样的问题、有那样的问题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要回到法治的道路上，不能搞人治。那么要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法，有了法以后，政教关系就明确了。政府和宗教到底谁在什么范围里头活动，我们有一个规范。那么宗教怎么管理，宗教内部自己怎么管，社会上宗教团体和教育和卫生和其他的慈善事业和这个对外交往和出版和新闻，他们怎么来衔接，和这个出版和这个旅游和这个文物和这个文物部门，他们的是什么关系？那通过这个法律呢就可以明确。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一切问题呢就是一笔糊涂账。好，你搞一个法规，那这个部门有这个部门的利益，那个部门有那个部门的利益，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利益，这些问题呢就互相打架。所以这个政府呢搞了很多机构，立了很多规章，没有一步是宗教法，那么这个问题呢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在宗教问题上，如果没有一步健全的完善的法律的话，那这个问题要解决就比较困难。这是我刚才讲，就是怎么办。第一点，要依法管理，要依法来确定关系。我这儿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要搞这个法呢，我再说一点。过去我们搞工业的时候，一级部、二级部、三级部、四级部，一直到七级部，有轻工部、化工部，这个不是一般的多啊，特别多。从缝衣针到飞机、大炮到火车、轮船，全部都有一个部门来管。现在呢，没有了。那谁在管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些部门，中国的工业就是一塌糊涂就乱了呢？没有，挺有规律的。谁在管？市场在管。但是在市场上呢，开放了市场以后，允许竞争以后，把这个规矩立好，它就是法律。现在我们有了公司法、工商管理，有了商标法，有了版权保护，我们有了合同法。好，这个大家的利益得到保护了，你在这个圈里头随便发展，出了圈以后通过法律解决。如果还靠人来管，靠这个机构来管，要盖很多章，办很多事，寻租现象很严重，贪污贿赂，办事难，那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文明国家、法治国家的一个正常现象。所以在经济领域里头我们实现了这个。我刚才讲为什么要搞法治，实际上大家都理解，上上下下都明白，都同意要搞法治，是不是就法治就没问题，一会儿我们再说。第二个，那宗教如果有了法以后，是不是就是这五个宗教就完了呢？那第六个、第七个来了怎么办呢？第八个呢？那好，要让我说就是宗教问题呢要靠法律，是为了避免混乱。但是呢，不是说要用一个法律把大家管死，而是说大家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竞争，这个法律是为了维护大家的自由竞争，保护大家的共同利益。那么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呢，就需要开放宗教的市场，就是你这个教能干、能办、能搞得好，有人给你钱，那你就办。你这个教搞得不好，办不下去了，办不下去呢，你就关门。国家的财政呢，不可以用于捐 纳税人的钱去镇压一个宗教，更不能去支持一个宗教。那你支持了这个，那那个呢？那你支持了这五个，那其他的呢？这个不好说。你是根据人数支持，你是根据教义支持，都不好说。你还是根据什么标准？所以纳税人的钱呢，国家财政呢，应该和这个宗教呢，应该分开，实行政教分离啊，在政治上要分离，在这个经济上也要分离，在人事上也要分离。国家不应该对宗教有特殊的补贴，当然也不应该对某一个宗教，因为它有某种原因，我们需要扶植它，或者它支持我们，我们就要给它这个特别的优惠，这些都应该取消。那么，对于普通公民来说，一个人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栽在宪法上，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表示在就业呀、受教育呀、参加工作呀、进入政府呀，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如果这一点呢不落实，那你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呢，对于个人来说呢，就是好像信了宗教变成哎，好像有点问题啊。这个事情不要你，那个事情你不能干，这个不行。我们要在法律上呢一视同仁。宗教组织也是，其他组织都可以干，哎，宗教组织不可以干，为什么呢？你不能超过宗教的场所。那我没有宣教，我是在社会上做好事，做好事不行，你贴的是什么什么教，什么什么教会，什么什么宗教组织，这不行。那这是歧视还是不是呢？这个应该把它改变了。那么最后我想说一下这个立法中的问题。刚才讲了，就是用一个法律把这个宗教的问题呢规范了，然后呢大家在这个规范之内呢自由的来进行发展，这挺好的。那就立一个不是就完了呢？为什么不立呢？为什么不立呢？想法不一样。政府想着宗教是要立一个法，立一个法呢才能把宗教管起来，要依法管理。那宗教界说的是要立一个法，立一个法以后我的权利呢才能得到保护。两个人整个想的是相反的。你想立一个法呢是怎么管他，他想立一个法呢是怎么让你不要管他，而要保护他的利益。那这是南辕北辙。好，认识不一样，没有立法的共识，没有立法的共识，那就说你立法的宗旨是什么？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就要管，还是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还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如果结合起来，你怎么平衡？那么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啊，说的这个立法呢不是很必要。我们现在有宪法，还有法规，地方还有地方条例，地方的这个规章就够了。刚才讲了，宪法不能进入庭审，是抽象的。行政法规呢，地方性法规呢，没有经过立法机关的审查，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规矩，它不是这个立法机关出台的一个法律。那么，公民基本权利呢，是属于宪法里头保留的东西，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呢，不可以用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更不可以用规章来代替，必须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大问题，是基本问题。现在没有法律用法规、规章来代行宪法里头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问题呢，就用下位法代行了上位法，就是用低级的法来法规啊来代替了高级的法。这是在法理上是不通的，违反了立法法。那这是法理不通。那么还有人说，哎呀，立这个法是多此一举，你看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宗教法，美国就没有吗？啊，我就说为什么美国有我们就得有，美国没有我们就得没有啊？这个就是岂有此理。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又不是美国。第二条呢，美国是没有宗教法，但是美国的宪法你要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可以诉 United States， 我可以诉这个 Federal Government， 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36条如果违反了，我可以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吗？那不可以。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宪法和他那个宪法不一样，美国呢是判案法，中国呢是成文法。中国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法律写明了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做什么事情。好，第二个呢，如果这上头没有，那这个权利去了哪儿了？这个权利就去了行政法规规章那儿了。就是要么是行政法规规章上面告诉你应该不应该做，要么是法律告诉你，说这两个地方都没说呢，那你就更不能动了。好，那你这样的话呢，你法律没有，行政法规说的事情你又不同意， 或者说没有说清楚，那这个问题怎么办？比方说政教是不是应该分离，没有说清楚，好，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事情没有法律依据，那不可以。所以美国呢没有宗教法，美国在每一个具体判例里头维护了宗教自由，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中国搞的是大陆法，那么不一样。宪法本身呢也有些问题，我这个里头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了。那么现在的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要立法的话，立法的宗旨认识上不一样，要不要立法还是要搞一个行政法规就够了，认识不一样，还是把这个跟宗教有关的法呢就分散在其他的法律，现在有18部法律涉及到宗教，我们可以搞80部法律都涉及到宗教，是不是这样也可以了呢？这个也没有共识。那么国家呢跟宗教是个什么关系，我们没有说明。就是宪法36条说了很多话，少说一句话，中国是不是实行政教分离，始终不说这个问题。那么立法的难点刚才我也大概的讲了讲。最大的一个问题呢还不是说要不要搞法治，而是说如果我们要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立一个法也罢，把这个法分散在其他法里头也罢，都可以。如果我们有这个问题，法律上没有明确解决，没有明确说明，又不搞这个法，那实际上就是法律的一个空位空缺，那么这时候呢权利呢就不能得到维护，这对这个公共利益，对公民个人的利益呢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错误。对于宗教立法的意义来说怎么说都不过分。可是有的人说，那现在把这些法规啊法这些规章啊把它搞成法律不是就行了，是啊，宗教部门恨不得把它就叫成宗教法，但是我刚才讲了，宗教团体呢一定不愿意。所以就是要第一个要解决问题要靠法治，第二个呢要搞法治呢不是说把现在的这套规矩自己把它说成法律就行了，那样的话中国一晚上就完成了法治，中国马上宣布进入法治社会，这不可能的，那是一个笑话。所以要走到这一步呢还需要全国人民、宗教信仰者、非宗教信仰者、各个团体、政府、学术界所有的人的共同的努力，这个道路还很漫长。我讲的不一定全